16，再谈老年期痴呆，周宝玉。社会60岁的人口达到10%，即进入老龄社会。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老年期的精神卫生问题，特别是痴呆的防治，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了解痴呆发生的原因及临床表现，对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是有好处的。如果进一步学会了痴呆的预防，对个人、家庭、社会都将善莫大焉。什么是痴呆？痴呆是一组综合症，是指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因脑部病变引起的持久性智力衰退。要诊断痴呆，患者必须具备3个条件。1、意识清楚。2、智力障碍不是先天就有的，是由原来的智力正常逐渐衰退到不正常的。有的患者原来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领导干部，但病后却变得越来越傻，连最简单的加减法都不会了。3、智力减退包括抽象思维能力障碍、判断能力下降、高级中枢神经功能减退，如逐渐出现语言贫乏、表达意志的能力降低、原来会做的事不会了、原来认识的字忘记了。痴呆患者早期尚能从事熟悉的职业活动，仅记忆力减退、反应判断能力下降、工作效率降低，用智能量表检查发现其分值已低于正常。中度痴呆则不能从事社会职业活动，但个人生活尚能自理。重度痴呆则日常生活部分或全部需要依赖他人。老年期痴呆则是指发生在老年期和老年前期的痴呆。老年期痴呆最多见的有老年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据统计，有100多种疾病可以引起痴呆，临床上将痴呆大致分为3类。1、原发性变性痴呆，以老年性痴呆最多见。其次有帕金森病痴呆、大舞蹈病、路易体痴呆、皮克氏病等。2、血管性痴呆，又称多梗塞痴呆。3、继发性痴呆，即可找到明确病因，且当病因解除后，痴呆症状也可逐渐好转的一类痴呆。如甲状腺功能减退、正常颅压脑积水、慢性硬膜下水肿、脑肿瘤、维生素缺乏、脑部感染等。根据欧美统计，老年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病占老年期痴呆的 50%， 血管性痴呆占 15% 至 20%， 混合性痴呆占 15% 至 20%， 其他占 10%。 1. 常见的痴呆。1. 老年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病。病因，确切的病因至今不明，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 遗传因素。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老年性痴呆患者的一级亲属、父母、兄弟、姐妹患此病的危险性增高。单卵双胞胎成年后，患老年性痴呆的几率要较双卵双胞胎高。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第一、十四、十九、21对染色体上的基因异常与本病有关。2、神经递质异常。神经递质是神经细胞之间负责传导神经冲动的一类化学物质。乙酰胆碱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最重要的神经递质之一，它与学习和记忆等认知功能有重要关系。研究证明，老年性痴呆患者大脑皮层的乙酰胆碱减少，因而近年来研制出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对减轻该病症状和延缓痴呆进展有一定疗效。3. 铝中毒。100年前，人们就提出铝是一种神经毒，在工业生产中，人和高浓度铝接触可以引起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长期做血液透析者，由于铝中毒可产生进行性智力衰退。动物试验证明，铝可引起动物短时间记忆丧失、局限性神经损害和癫痫发作。但也有研究认为，铝与老年性痴呆发病无关。不过建议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尽量避免使用铝锅、铝勺、铝饭盒等铝制品。4. 其他可能因素。与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甲状旁腺分泌增加、免疫功能紊乱等有一定的关系。2. 血管性痴呆。病因，绝大多数血管性痴呆是脑梗塞导致的，所以又叫多梗塞痴呆。因此，所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都是血管性痴呆的危险因素。脑卒中是血管性痴呆发生的直接原因。 有研究表明，卒中患者发生痴呆的危险是无卒中者的 5.8 倍。卒中后第一年痴呆的发生率是一般人群的9倍。腔隙性梗塞患者发生痴呆的危险性是无腔隙性梗塞人群的4-12倍。腔隙性梗塞由于病灶小、症状轻、肢体功能恢复快，常不能引起患者的足够重视。殊不知，虽然梗塞灶范围小，如果数量多，把这些小梗塞灶体积加起来达到50立方厘米以上，就可能出现痴呆了。所以预防脑梗塞的反复发作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些脑部特殊部位的梗塞，虽然梗塞体积不大，也容易引起痴呆，如丘脑尾状核、角回和颞叶等。慢性进行性皮质下脑病引起特殊的缺血性脱髓鞘和组织梗塞也可导致痴呆，原因是供应脑室周围区血液的是一些小血管的终末支，这些血管没有侧置循环，如果发生动脉硬化，这个区域的血液长期灌注不足，就可引起痴呆。临床表现可分为两个方面：一、神经系统症状，梗塞部位不同，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说话不清、口角歪斜、流涎、半身不遂、进食反呛、吞咽困难等。二、认知障碍，首先表现近记忆衰退，即对熟悉的朋友名字或刚说过的话、刚吃过的饭很快就忘记了，以后逐渐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计算能力下降、理解力和对时间、地点、人物的定向力减退，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还可出现强哭、强笑、幻觉、淡漠等精神症状。二、痴呆的诊断，发现家人或自己已经有了痴呆症状后，应及时到医院检查，最好到有神经精神专科的医院检查，要首先确定是否有痴呆，再寻找引起痴呆的原因。诊断痴呆常用一些心理测试的量表，如简易智能量表、日常生活水平量表、抑郁量表、哈钦斯基缺血量表等，以区别是老年性痴呆、血管性痴呆还是抑郁症。另外还要做一些影像检查，最常用的是脑部 CT 或磁共振 MRI 检查。老年性痴呆典型表现为全颞叶萎缩，血管性痴呆则可见多发性梗塞灶。继发性痴呆如正常颅压脑积水、脑肿瘤、硬膜下血肿等，在 CT 和磁共振片上各有特征性表现。有一些继发性痴呆还需做一些血清学、脑电图甚至病理学检查。三、痴呆的治疗。心理治疗，良好的情绪和乐观的精神有利于病情的缓解，应为痴呆患者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养病环境。患者常表现喜怒无常、性格暴躁、多疑等情感障碍，因此要多与病人交流，尊重病人的人格，要耐心细致、不怕麻烦地多做解释工作，解除其悲观情绪，使之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安排和鼓励病人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培养病人多方面的兴趣，如练书法、种花、养鱼等，调剂精神生活，改善心境。对于伴有焦虑抑郁症者，应对症治疗。生活护理，要照料好痴呆病人的日常生活，对于轻度痴呆的老人，要督促其自己料理生活，尽量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使他们与周围环境有一定的接触，延缓神经衰退。对中重度患者，要帮助和训练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如洗脸、漱口、穿衣、进食、擦桌子、扫地、大小便等，不要一切包办。患者因记忆力差，不宜单独使用电和煤气等，也不能让患者单独外出，以免迷失。最好在患者衣兜内或钱币上记一个标志，注明姓名、住址、联系电话等。药物治疗，血管性痴呆需消除和控制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要防止脑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发展，积极治疗脑梗塞，以避免和减少复发。建议长期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适当服用活血通络药物，并定期到医院复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脑血液循环促进剂，如喜得振、舒脑宁、活血素、脑通、都可喜等。这些药物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扩张脑血管，增强脑代谢，抑制血小板和红细胞的聚集。使用促进神经细胞代谢的药物，如脑活素、脑富康、三乐喜等，以增强脑组织的抗缺氧能力，改善脑能量代谢， 提高大脑组织的活力。应用钙拮抗剂如尼摩地平，可选择性的作用于脑血管平滑肌，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并有保护和促进记忆作用。也可用中医药治疗，但需辨证论治，故要请中医大夫根据不同类型选择用药。过去曾认为老年性痴呆无有效药物治疗，随着对痴呆认识的深入，近年来开发出了一些新药，主要是胆碱酯酶抑制剂，如一他克林。该药1993年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在美国上市，它是美国 FDA 批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的药物。他克林可增加脑中的乙酰胆碱、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从而改善老年性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但该药的肝毒性较大。二，多奈派奇安里申，为1996年美国 FDA 批准的治疗老年性痴呆的第二代胆碱酯酶抑制剂，适用于轻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此药我国已进口，并在各大医院应用。三，石山碱钾哈伯因，这是我国研究人员从植物中分离出的一种新的生物碱，在国际上被列为第二代胆碱酯酶抑制剂，有作用时间长、副作用小的特点，适用于良性记忆障碍及各型痴呆。四，艾司能，1997年7月在瑞士上市，也是一种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它对脑部区域有较好的选择性，在我国已做完临床验证并开始应用。以上药物均有一定的副作用，必须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另外，神经细胞激活剂、脑血液循环促进剂、钙拮抗剂等均可应用。以上治疗可以改善老年性痴呆的症状或延缓进展，但不能根治。目前世界各国研究的方向包括作用于非胆碱能神经的药物疗法、雌激素补充疗法、神经营养因子疗法、疫苗疗法、基因疗法等，渴望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能制服这一疾病。四，痴呆的预防。我们知道痴呆一旦发生，治疗是很困难的，因此关键是预防。预防应从中青年时期开始，保持乐观的情绪，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可以使人健康长寿。情绪变化会影响到人体的生理生化改变，情绪低落、恐惧、焦虑、愤怒时，会导致循环、呼吸、消化、内分泌和神经系统的活动失调，使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失去平衡。勤于用脑，坚持学习。脑就好像一台大容量的计算机，可以存储很多信息，只有不断的输入、整理、输出，信息才灵通。有些人退休了还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不断学习是抑制防痴的有效措施。注意饮食调配，一日三餐要粗细搭配、荤素搭配，以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肪饮食为主，多吃水果和蔬菜，少吃糖、忌烟酒。适当运动，生命在于运动，适当的体力锻炼有利于祛病强身、养生保健。老年人应根据自己的体力选择不同的活动方式，如爬山、游泳、散步、慢跑等。运动贵在坚持和适度。控制危险因素，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有病要早治，不要小病不治，等到酿成大病再临可绝景，有病乱投医。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都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幸福晚年。17，脑血管性痴呆的早期预防，凡唑术。老年期痴呆中以阿尔采默病 AD 和脑血管性痴呆 VD 最常见。VD 一般在50至60岁时发病，比 AD 要早，近年来更趋于中年化。VD 和 AD 相比，男性多于女性，半数病人伴有高血压病，一般进展缓慢，常因发生脑出血、脑梗塞而加剧。若侧支循环代偿良好，症状可以缓解，因此病程呈波浪式发展，不像 AD 呈进行性持续发展。与 AD 相比，VD 多数伴有局限性神经系统症状及体征，虽然早期可发生记忆障碍，但理解力及判断力正常，人格保持良好，对疾病有自知力，精神症状多种多样，最终发展为痴呆。由于潜伏期较长，早期症状除有主动接触下降及轻度记忆力下降外，无明显痴呆表现。早期的特征性症状是躯体不适感， 以头痛、眩晕、肢体麻木、睡眠障碍和耳鸣较多见。此外，还可有食欲不振、胃肠功能紊乱、心悸、注意力不集中、易怒、自制力减弱、情感脆弱及轻度抑郁状态，一般将早期症状称为脑衰弱综合症。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会逐步出现局限性神经系统症状及体征，且比 AD 症状多。较突出的症状有构音障碍、吞咽困难、面肌麻痹、不同程度的偏瘫、失语、失用或失认、癫痫大发作及尿失禁等。痴呆症状与 AD 相比的特征是，虽然出现记忆障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知力存在，知道自己记忆力下降、易忘事儿，并准备好小本记事。有的病人出现说话啰嗦甚至赘述，虽然记忆力和智力下降，但日常生活中自理能力、理解力、判断力及人际交往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均保持良好的状态。在痴呆的进程中，部分病人可出现感觉和知觉障碍及思维障碍，产生各种妄想，如被害妄想、疑病妄想、嫉妒妄想、被偷窃和贫穷妄想等。有的病人由情感脆弱渐渐发展为情感迟钝、情感失控、情感爆发等。痴呆症状呈阶梯式加重，到晚期也表现为全面性痴呆，与 AD 很难区分。 VD 的病因是脑血管病引起脑组织的血液供应障碍，导致大脑功能减退，脑血流量降低的程度与痴呆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其治疗原则为改善脑血流、预防脑梗塞、促进大脑代谢、组织恶化、改善及缓解症状。治疗药物有血管扩张药，如脑异嗪、西比灵、丹参等；调节大脑代谢药，如氢化脉角碱、氯直行等。出现精神症状，如情绪不稳、焦虑不安时，可用安定类药；情绪抑郁时，用抗抑郁药；兴奋躁动、行为紊乱时，用奋乃静、异丙嗪等。预防 VD 必须预防高血压及脑动脉硬化症，这需要从年轻时就开始注意，要经常锻炼身体，注意调节饮食，防止过度肥胖，戒烟酒，培养开朗的性格等。进入老年后，必须坚持学习，进行脑力劳动，加强记忆力的训练，最好能参加老年大学或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因为人类大脑的功能也符合用进废退的生物规律，如果不断地坚持脑力活动，就能减少脑细胞衰退的进程，这一点是 AD 和 VD 共同的预防措施。另外，需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丰富生活内容，如经常参加打牌、打麻将、听音乐、跳舞、书法、绘画等活动，防止孤独闭塞的生活方式，以提高生活质量。要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这些对大脑功能都有促进作用，可以延缓智力衰退，防止加重痴呆。最近，美国一个科研小组对老年人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参与游戏者在打牌时其白细胞水平有所上升，由此增强了人体对疾病的免疫能力。不过，研究人员进行实验时也发现，这些人都是抱着纯粹的游戏心态参与的。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在打牌时加上了金钱或者其他什么刺激，对人体就是另一番折磨了。18. 痴呆病人如何进行智力训练？谢玉晓。智力训练是老年痴呆病人康复治疗的一部分，对防止老年痴呆有重要作用。智力活动内容很丰富，如常识、社会适应能力、计算分析和综合能力、逻辑联想能力、思维的灵活性等。一、逻辑联想、思维灵活性训练。从儿童玩具中去寻找一些有益于智力的玩具。二、分析和综合能力训练。经常让病人对一些图片、食物、单词做归纳和分类。三、理解和表达能力训练。给病人讲述一些事情，讲完后可以提一些问题让病人回答。四、社会适应能力训练。尽可能的让病人多了解外部的信息，不要使其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鼓励与他人的接触交流。对于家庭生活中的事情，应当有目的的让病人参与，并给予指导和帮助。五、常识的训练。所谓的常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病人曾经知道的、储存在记忆库里的东西，伴随病情加重不断丢失。如果能经常提取， 再储存，遗忘速度会大大减慢。六、数字概念和计算能力的训练。抽象的数字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比较困难，更何况有认知障碍的病人。但在生活中处处存在数字概念和计算，只要我们留意，可以有许多让病人锻炼的机会，如带患者去菜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选择患者喜欢的水果，以提高患者的兴趣，让其数数，比如买三个橙子，先让患者自己数个数，如果痴呆程度较重不能数，则可带领其一起数，最好能边数边加手势。付钱时可以趁机锻炼其计算能力，如应付2元钱交出5元，还应找回几元。数数字应从小到大，计算应从易到难。坚持进行智力训练，能够延缓老年痴呆的发展进程，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能取得进步。